欢迎收听由摩铁图书出品的《法医秦明》系列《众生卷》第三集《玩偶》，作者法医秦明，演播骆驼，第32集。赵局长话音刚落，我们就听到了程子燕的声音：“我们回来了，好像没有那么复杂。这个区域通行的三轮车很少，那个时间点更少，我们找了七八辆。”但是有可能在车斗藏尸的只有两辆三轮车，巧就巧在这两辆三轮车的追踪结果都是西城的一个平房聚集点，也就是说凶手一定在那个区域了。陈诗雨听完立刻站起身走。我拿过林涛刚才带回来的照片对韩亮说道：“走，我们和侦查部门一起去。”程子燕口中的所谓平房聚集区比想象中大的太多了，四组侦查员拿着死者的照片按着四个方向去摸排。虽然我不确定自己心中的想法是不是正确，但是让侦查员去询问有没有人最近见过牛林芳，这是最直接又简单的方法。陈诗雨当然不会闲着，他冲锋陷阵和侦查员扑到了一线，而我们其他人呢，则坐在韩亮的车子里躲在一个阴暗之处等候着消息。果然不一会儿陈诗雨就打来电话，他迫不及待地说道：“非常奇怪啊，我们走访的两个人都说认识一个小孩，说他名字叫郑林芳，还很笃定，这什么情况啊？”我一听这话顿时心里有底了，之前推测的果然印证了，于是我连忙说道：“找派出所查这片区域的常住和暂住人口，只要是姓郑的立刻到家里面去搜。”陈诗雨似乎也理解了我的想法，没有询问什么，只说了一句是就挂断了电话。韩亮微笑着点头：“郑林芳，牛林芳，这啥意思啊？啊，你们什么意思啊？”大宝左看看右看看，一脸的惶恐：“你们不是中邪了吧？怎么我都听不懂啊？”过了一会儿，这片区域的出口出现了一阵嘈杂之声，我们透过车窗看到两名刑警押着一个戴黑色头套的嫌犯走了出来。“抓住了。”“啊，这就抓住了？”大宝惊讶。“走，我们去搜查他的住处。”我开门下车，拎起勘察箱走了下去。犯罪嫌疑人郑强的家里就在这一片平房区的东南角，是由两间简陋的平房组成的一个小院，其中一个平房里边堆放了大量的废物。陈诗雨已经站在了院内，和另外一名刑警正在废物旁边拍摄着照片。我探头过去问道：“找到什么了吗？”“
哎，有脚印。”
林涛突然喊了起来，然后趴在地上用足迹灯照射着地面，一惊一乍的吓我一跳。陈诗雨白了林涛一眼：“我们发现了这根拐杖，和牛林芳的老师叙述的拐杖形态是一模一样的。”我看见地面上摆了一根折断的老式登山杖，小心翼翼地用物证袋包裹起来，拿回去进行检验。我又环顾四周看了看，发现在成堆的废品旁边散落着不少饮料瓶和废纸盒，而这些看起来码得整整齐齐的废品有刚刚码起来的迹象，很多沉积有灰尘的一面被叠在下面，而暴露在上方的却是干净整齐的。看来死者和凶手在这里发生了打斗，棍子都打断了。
牛林芳身体上没伤，
看来这棍子是打在郑强身上的。
啊，这绑匪窝囊点了吧？
大宝扶额苦笑。
老秦，你看这条蓝色的铁凳子，是不是就是牛林芳架腿的凳子？
陈诗雨指了指藏在废品一侧的一条蓝色的铁凳子，说道。我走过去，拿出放大镜看凳子的边缘，果然有星星点点的白色印记。我让陈诗雨拍照以后拿出一卷胶带把白色印记给粘下来放进物证袋里，回去进行微量物证检验，和死者腿上的石膏进行比对就有结果了。
证据确凿啊，那这究竟怎么回事啊？
我们一来那个郑强基本上就招了，丝毫没有抵抗。
陈诗雨耸了耸肩膀，
不过不做抵抗是正确的选择，因为他也知道自己对牛林芳的死并不会承担什么主要责任。
啊，真不是绑架呀？
大宝睁大了眼睛。
陈诗雨是第一个找到这个地区唯一姓郑的郑强的住处的，也是他第一个冲进屋内把郑强掀翻在地的，所以他也是第一个从郑强嘴中得知事情经过的。原来在两个月前，牛林芳因为自己被母亲家暴负气而出走，但是他毕竟是个孩子，出走了总得找一个地方住，这个时候他就认识了拾荒者郑强。郑强今年45岁，没有结婚更没孩子，看到牛林芳以后他就由衷的喜欢，和他攀谈一下知道了牛家的情况，很是同情，于是和他认了干亲。牛林芳叫郑强老爸，郑强叫牛林芳儿子。接下来的一个月，牛林芳就在郑强家里边住着，反正距离学校也不远，牛林芳除了每天上学时间，其他时候都在郑强的小破屋里待着。郑强也告诉牛林芳，没有白吃的饭，他每天放学得带20个塑料瓶和10个大纸箱回来。那段时间总的来说，这对父子过得也算是其乐融融。郑强还煞有其事地将牛兰芳介绍给自己的邻居，说这是自己的儿子郑林芳。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一个月后牛林芳突然失踪了。失去爱子的郑强去学校偷偷看过，发现牛林芳不是真正的失踪，只是不愿再去自己家了而已。通过跟踪牛林芳，无奈牛家离学校实在是太近了，而且正常放学时间路上行人众多，他也没有办法去和牛林芳理论。就在郑强下定决心一定要把牛林芳重新请回家里好好理论一番的时候，他发现牛林芳这次是真的失踪了，居然连学校都不来了。于是接下来的几天，郑强就天天在学校门口等他，终于在第7天等到了牛林芳。牛林芳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地走进了学校，郑强说那个时候他是真的心痛啊。郑强本想等到学校放学，可是没想到牛林芳进去没一会儿又一个人出来了。这个时候不是上班的高峰，路上的行人和车辆也都不多，于是郑强鼓起勇气来到了牛林芳旁边，说他走路不方便，自己骑车拉他。牛林芳也没多想就坐上了郑强的车，于是郑强一股劲儿就把车子直接骑到了自己家。坐在车上没敢中途跳车的牛林芳非常的生气，两个人在废品间里发生了打斗。当然主要是有武器的牛林芳占据了主动，而心疼爱子的郑强则几乎没有还手。可是纵使牛林芳再年轻力壮，毕竟那还是单脚跳，战斗力打了个对折，至于最终比赛的结果以郑强控制住了牛林芳而告终。当然郑强也不想捆绑牛林芳，可是牛林芳呢却一直在剧烈反抗，于是郑强就想等第二天一早，等他冷静下来以后再好好的谈一谈，不用住在他这里，不用改户口跟他姓，只要牛林芳还承认是自己的儿子就行。而且在郑强来看，自己这个父亲如果不去好好的惩罚一下儿子，那儿子终究会变坏。古人都说了，子不教父之过，于是把他手脚都捆上也算是教育的一种方式了。等牛林芳冷静下来以后，郑强还和他聊了一会儿，他不理解牛林芳突然对自己冷淡的原因。他说既然牛林芳没有父母，为什么不能把自己当成父亲，从他这里得到父爱呢？牛林芳则觉得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郑强对自己的好压根儿就不是自己想要的，因为郑强从来都不关心自己上不上学，在学校过得怎么样，长大了要做什么，他只是想把自己留在身边，让自己跟着他去捡垃圾，从自己身上得到做父亲的感觉。自己在郑强身边就是一个用来扮演儿子的工具人，一个只需要听话的洋娃娃。自己被郑强哄骗的叫了爸爸，但其实郑强压根儿就不是自己的父亲，而且永远也不会是。郑强自然有些生气，他反问牛林芳，那你的母亲爱你吗？你走了一个月了他都不知道，他才是把你当成工具人呢，对他而言你只不过是一棵摇钱树罢了。说到这里，牛林芳暴跳如雷，说自己母亲是爱自己的，她永远是自己的母亲，只是她现在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这个儿子的重要性罢了。 他越说越生气，话也越说越难听。他说郑强这种人为了当父亲就强行抢人家的儿子，还试图破坏人家的家庭，其实他根本不知道怎么做父亲，活该他一辈子没儿子。这几句话深深刺伤了郑强。为了防止牛林芳继续说话，郑强用红色塑料绳捆住了牛林芳的嘴巴，让他无法吐字清晰，然后自个儿就回去睡觉了。可是郑强万万没想到，自己早上5点钟起床的时候，牛林芳已经凉了。他百思不得其解，这怎么捆着都能死了呢？不过不管他怎么不理解，抛尸是第一要务，毕竟他也害怕。于是他用3轮车驮了牛林芳的尸体和随身物品，骑了很远很远才找到个好地方给抛了。用郑强的话来说，他希望牛林芳下辈子好好投胎，能住到那样的别墅里去。经过一整天的忐忑不安，郑强还是等到了警察。他想好了，只要警察来，他一定立马交代。人不是他杀的，他也不想杀，所以他应该就没犯法吧。大宝说道，非法拘禁罪他是逃不了的，而且他捆绑的行为也是某种程度上加大了肺脂肪栓塞的概率，也应该追究相应的刑事责任。我说道，很多医学知识我们真的是需要去科普的，即便没有脂肪栓塞这一节，其实呢，捆绑成异常体位，时间长了也会造成体位性窒息的。看来啊，我真的要写一本科普书，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些知识了。就叫逝者之书吧。陈诗雨说道，那这孩子也太可怜了吧，活着的时候没有感受到亲情，最后还因为扭曲的亲情丧了命。韩亮说道，我呢还是那个观点，冷暴力也是暴力，有的时候这比家暴还恶劣呢。程子燕也低下了头，是啊，有的时候呢，对待自己的亲人，以为没有动过手，只是冷漠一点，就觉得自己没有犯错，就可以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了。其实冷漠也是一把刀，一把可以杀人的刀。有声小说《法医秦明》系列之玩偶由魔铁图书出品，作者法医秦明，演播骆驼。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您期待下集。